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匆匆地跑到街上一家书店去，买了一套全新的账簿，开始有系统地把一切登记下来。许多晚上，直到店门锁好，百叶窗放下之后，我仍旧一个人坐在闪烁的煤气灯下，细细审视旧日存货的清单与批发商送来的账目。有时我会问问父亲，上个月你替何克先生修理钟表要价多少呢？父亲总是茫然地看着我说，哎，干嘛问我这个呢？啊，我亲爱的孩子，我实在是记不清楚了。我说，但是爸爸，那是华西轮牌的古老名表，你要老远到瑞士去订购零件，这是他们寄来的账单，而你……突然，爸爸面露喜色地说，哦，我当然记得，可莉，那真是一只好表啊，修理它可真是一种荣幸呢。那只表老极了，只是何先生让灰尘跑进去了。亲爱的，你要记得，一个好表是必须保持清洁的。我说，但是父亲啊，你究竟所价多少呢？我发明了一种进出账登记的系统，渐渐的，账目上的数目与实际开支和收入的数目开始相符。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我向来就喜欢这个钟表铺，我喜欢听那些微小滴答的声音和一排排架子上细巧发光的钟表的面孔。如今我发觉自己也喜欢这铺子里做生意的那一面。我喜欢分类登记，标列存货，我喜欢这个忙碌而蛮有活力的商业世界。偶然，当我想到姐姐碧倩的伤风已升级她的肺部，而且很可能会像往常一样有转变成肺炎的危险时，我就不禁对自己这样醉心于这份工作而深感歉意。尤其是当晚上我听见她在卧房中咳得那么痛苦时，就不能自禁地诚心为她代祷，希望她能早日痊愈。圣诞节前两天，当我已经收拾，正打算锁上楼下通道的门时，碧倩手里抱着鲜花从巷弄中冲了进来。当她看见我站在那里时，眼中的表情好像是一个做了坏事的孩子一般，带着辩解的语气，她说，柯莉，这是为圣诞节用的，在圣诞节时我们必须有鲜花。我咆哮着说，彭碧倩，你这样偷偷摸摸的出去过多少次了，怪不得你的病一直没有好转。他竟然说，老实说，我多半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随即因为咳个不停，只得停了下来，又接着说，只有为了真正要紧的事我才起床一下的。我把他送上床，然后开始巡视各个房间，要好好的搜索碧倩所谓的要紧的事。我对这个房子里的一切真是太少注意了，碧倩把许多地方都布置一新。我大步踏上楼梯，走进她的卧室，搬出证据向她质问，碧倩，把角落里壁橱内的餐具重新排列一番，是不是一件要紧的事呢？她抬头看着我，满脸绯红的抗议说，是的，那是要紧的事，你总是照老法子把它们堆在一起。我又问，那么珍苏姨妈的房门呢？谁把油漆洗掉了，还用砂纸把门擦亮的？是谁去做这种费力的工作呢？他说，可是油漆把那扇好木料的门全给盖住了。可莉，多年来我就想把上面的假漆除去看看。说完，他突然降低了音调，颇带歉意地说，我晓得自己很可恶又自私，让你一天又一天地留在铺里工作。从现在起，我会小心照顾自己，好叫你不必继续在铺里为我代劳太久。可是，我喜欢留在上面，假装自己正是一家之主，能计划自己想做的事。于是，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过去我们把工作给分配错了。一旦我们把工作对调， 一切都有了惊人的改变。过去在我的料理之下，这房子固然都能保持清洁，一旦到了毕倩手里，却是满是生灰。他对木料、款式和颜色都有特殊的审美观，而且能帮助我们看出它们的美来。我们拨出食物的预算向来都很微小，在我负责时只够勉强买肉料和面包。如今在毕倩的管理之下，餐桌上开始时常出现前所未有的美味佳肴。早餐时他常会对我们说，你们大家等着瞧吧，看看午餐后会有什么美味甜点。于是整个上午我们在铺子里都会禁不住地猜想餐后的点心会是什么。藏在炉子后面的汤锅和咖啡壶，在我管家时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去用它们，如今从毕倩接手的第一个星期起，就又再度热气腾腾起来。很快的，像邮差、警察、被人遗忘了的老人，在寒风中发抖出来跑腿的小佣人，都会来到巷弄的门内歇歇脚，捧一杯咖啡或热汤喝喝，正如妈妈在世的时候一样。同时在钟表铺里，我也发现了另一件梦想不到的乐事。很快我就发现，除了招呼顾客和管账之外，我还想学点别的。我想学会修理钟表。父亲非常热心地教我，我终于学会钟表里面摆动和不动的部分，也学会了润滑油和各种液体中的化学成分，以及各类工具和放大镜的技术。但也有一些东西是我学不会的，像父亲的耐性，他那份调理各式钟表以及使得钟表中齿轮和谐转动的本领，这些乃是无法传授的东西。这时腕表已经开始流行，于是我报名进入一个专学这一类技术的学校。母亲过世后的第三年，我成为荷兰第一位领有执照的女钟表师。以后这就成了我们固定的生活方式，二十多年来日日如此。早餐完毕，当父亲把圣经放回书架上后，我便跟着他下到铺子里去。毕倩则开始搅动汤锅，光凭三个马铃薯和一磅的羊肉，他能像变魔术似的烧出一锅极可口的菜色来。由于我留心管账的缘故，我们铺子的经济状况也开始好转。不久之后，我们便有余力雇一位女店员来负责店面，我与父亲则留在后房工作。在这间狭窄的工作房里，人群照样川流不息，有时是顾客，但更多的时候是访客。从脚穿木屐的工人到商船队的老板，每一个都会把他们的难题带来向父亲请教，父亲则毫不迟疑和掩饰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祷告，寻求指示。他也为自己的工作祷告。其实很少有什么修理的难题是父亲不能应付的，然而偶然也会有些难题令他扑朔迷离。这时我就会听见他这样祷告说，主啊，你令太空中的银河系统井井有条地转动，你既晓得如何叫行星运转，也必然知道如何叫这只表走动。当然祷词会随着特殊的需要时有不同。父亲热爱科学，经常阅读成达以上的大学学术杂志。历年来他总是把那些停着不能走动的钟表带到那位使原子跳舞，或者那位使大海洋流运转不息的主面前。这些祈祷的答案似乎总是在半夜之后才来到。许多个早晨，当我爬上我的工作台时，常常发现昨夜被我们拆得支离破碎的钟表零件，如今已经修好了，正在愉快地滴答走动着。有一件事是我无法做得和毕倩一样好的，就是关怀每个踏进钟表铺的人。 常常当一位顾客走进门来的时候，我得悄悄地溜出后门，上楼去找碧倩。碧倩，那个身材结实，年纪大约有50岁的太太是谁呀？她胸前挂了一个用蓝色天鹅绒的带子穿着的阿平娜金表的。她说，那是贵格太太，她的弟弟染了疟疾从印尼回来，她一直在伺候她。正待我要转身匆匆下楼时，碧倩又加了一句说，柯丽，问问她林克太太的婴孩可好。几分钟后，贵格夫人离去时还会向她的丈夫下个错误的结论说，那个彭柯丽可真是和她姐姐一模一样啊。